好吃，鱼好吃的啊，因为老李是厨师。OK， 我们喜欢钓鱼的那个原因都不大一样哈。那其实我一生也没钓过几次鱼啊，但是有一次钓鱼呢，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那次是出船出海去钓鱼，那平常又不会钓鱼，干嘛出海去钓鱼啊？英文叫 deep sea fishing， 就是深海钓鱼哈。其实也不是这么深海。那啊，出船去钓鱼的时候呢，就是说穿了，你就是不需要有太多钓鱼技巧，就是把那个钓鱼竿、钓鱼线，呜呜呜，这样垂下去，垂到那个海底，然后有人咬就上来就对了。那啊，大概是这个钓，其实我上一次钓鱼经验竟然是1989年哈。那一年呢，我们就很兴高采烈，然后我们要开车从这里，那时候还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开车从这里坐到啊这个五月花到那边去钓鱼。礼拜六上午，那礼拜六上午呢，他那边7点多就出船了。所以呢，我那个开车的同学呢，一大早就把哗哗哗把大家挖起来，挖到最后呢，哎呀，大家还是很难爬起来哈。最后呢，快靠近五月花的时候呢，他就开足了马力，然后呢，我们突然有人说前方很远的地方好像有警车哎，然后他们就说好，我们赶快把速度放慢下来，然后开到那个警车附近的时候，他就嘟嘟嘟就过来，然后呢。哇，我们一排哇7、8台车子，哇，清晨6点就被抓到了。我们没钓到鱼，反而给老那个警察抓到鱼了哈，把我们当鱼了。然后呢，就开一张150块钱的罚单，那时候罚单比较便宜的。那上了车，大家脸色沉重，还没钓到鱼。然后呢，那个司机也非常的难过哦。然后突然有一个同学就讲说。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账单先分一下，每个人都除以4或除以5哈，然后司机就很快的，这才像是人讲的话嘛。然后就去钓鱼了。钓了进去之后呢，上了船之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钓鱼呢，深海钓鱼要把饵做好啊。他那个饵是用泥，应该是用棒啊，不是棒，那个什么 scallop， 就是那个干贝。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老半天，我们应该把干贝这样怎么凸把它弄好，然后我们就想说，你看我弄的干贝的饵是最引诱鱼的，我放下去一定会吃。结果呢，那看旁边那个女生呢，好像不大会放干贝哈，那放下去你那个鱼不会咬你的了，结果没想到呢，鱼都咬她的，不咬我的。然后钓老半天呢，突然那个 captain 就来说。哎，我们现在碰到鲨鱼了，哦，我说是那鲨鱼又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发现我们所有钓鱼竿呢、钓鱼线，呱呱呱呱呱呱，全部被绕成一圈，因为鲨鱼在下面捣蛋，把所有的钓鱼线都铲成一堆。然后呢，我就看到船长拿一根剪刀，我说你拿剪刀干嘛？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就把线全部都剪断，因为那个线没办法理清楚。所以，我们没钓什么鱼，最后我们钓到的都是鲨鱼，很多鲨鱼。然后呢，那每次船长就说：“你钓上鲨鱼，把鲨鱼丢下去，因为鲨鱼是有毒的。”我说：“你骗老钟啊，鲨鱼是最好的，怎么可以有毒呢？”最后我们就钓不到鱼，我说：“请你让我带一条鲨鱼回去好不好？”那后来我们就回到家，就杀了这只鲨鱼，很快乐的把鱼吃了。好。那我这1989年，我就想了24年，都想再回去钓一次，结果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呢，这个钓鱼呢，就是这样一次钓鱼呢，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就是钓鱼本身呢是有一个很强的动力。我们刚刚问说为什么喜欢钓鱼呢？每个人钓鱼的这个原因都不一样。我喜欢钓鱼的动力从哪里来呢？但是在钓鱼的过程，你刚刚看我描述呢，一会儿这鱼还没钓到就被警察当成鱼拦到了，要不然就是碰到鲨鱼在下面拦来拦去。好，那我们到底为什么有这个兴趣去钓鱼呢？好，那 啊，老李说这鱼好吃，好、哦，那。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钓不到鱼的哈，就像其实上次我们这样出去，其实我们没钓的什么鱼，大部分的鱼呢都是鲨鱼，其实不是我们钓它，是鲨鱼来咬我们的饵。那为什么喜欢钓鱼啊？不知道圣经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指这个？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讲说，神按着他们的形象造我们。人做神的形象，其中做了一件事，第一件讲上面讲说要管理海里的鱼跟万物。所以在钓鱼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在行使神使人做神的形象去管理万物，其中一个就是鱼。刚刚我们国贤帮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第4章19节，来跟从我，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这一句事实上对在主酒里面都是我们都是比较熟的一段话语，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来跟从我呢，事实上就是上礼拜黄传道在讲的这个做门徒的这个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从耶稣，跟从好。这个来跟从我，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我们走到一个人的后面跟着他走。那做门徒呢，就是跟从耶稣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主呼召我们来跟从他，我们认真的做门徒，跟认真的跟从他，然后我们叫人得使我们得人如得鱼呢，就是使别人也成为门徒，然后愿意跟随耶稣，然后做他的门徒，门徒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然后最后在大使命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刚出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感动可能会比较强烈一点，但是当我们真的认真起来跟随主去做门徒，然后要想带领别人来做门徒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而这个困难呢，就像那个得鱼的两个字有点关系，就像其实钓鱼都不简单的那个钓鱼的过程事实上是很艰辛的。所以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打退堂鼓，有时候呢我们就远离了主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使万民做门徒。然后慢慢的无形之中呢，我们就从这个足球场里面的足球员变成足球场里面的观众席的观众。慢慢的我们无形中信主久了，我们失去做门徒的一个动力。那我们怎么恢复做门徒的动力呢？今天我们就是用这两节经文来看哈。第一个经文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一句话你仔细看，这句话事实上不是一个邀请，这句话是一个命令，是主的命令，主命令我们，呼召我们跟从他。然后这个命令呢，实际上不是邀请说你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其实不是这样子，但是他是说你来跟从我。所以这不是三心两意，不是或有或无的一个跟从。当我们来跟从主的时候呢，所以我们怎么恢复做门徒的一个动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清楚这是主给我们的呼召。第二个呢，刚刚国贤所念的第二个经文，约翰一书3章16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基督耶稣听从了天父，只跟从父，然后世上向我们展现出一个门徒的一个模样。耶稣为天父的旨意舍命，为我们舍命，好将命再取回来。这是主的权柄的彰显，但是透过门徒呢，来彰显传递这样的一个充满爱的生命。但是我们刚刚讲这整个过程呢，事实上是主的怜悯。我们做门徒做了一阵子，碰到困难，我们有时候会失去很多做门徒的动力。那是什么样的动力把我们拉回来呢？就是这两节经文，一个是从主来的呼召，另外一个就是从主来的怜悯。那主的怜悯呢，其中 啊，我不晓得这一段经文对你的感动是怎么样。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这样讲说，我感谢那赐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做门徒的动力就是从神赐给我们的力量，因他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那保罗讲到说，他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然后他讲了一句重点，他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然后基督耶稣降世拯救罪人，是可信、可佩服。最后他讲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在这么短短的这个五节经文讲了两次神的怜悯，是基督耶稣在我的罪魁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他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刚出信的人可能会比较火热，信主久了，你那个火热好像就慢慢的淡下去了。那我们都常常的求问主说，那怎么办呢？主啊，求你把我这个做门徒的动力再恢复上来。那我们刚刚讲到，有透过主的呼召，透过主的怜悯，我们一起来反省说，主的动力怎么样恢复在我们的身上。那在往下步走之前呢，我们仔细看的这两个动力哈，一个是主的呼召，那是什么样的呼召呢？主的呼召是一个舍己的呼召，也是一个爱人、爱神爱人的一个呼召。接过来呢，再过来呢，我们讲到的方式会稍微改一下。再过来，我们想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从问题里面再仔细去反省前面讲的那两个动力是什么意思。啊，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啊，我觉得真的每一次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叫我们很难受。当我们看到说主的呼召、主的怜悯要成为我们动力的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可以看见爱神爱人的真实表现。如果我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爱神爱人的困难，那为何我们嘴巴讲说要跟随主，却没有相称爱主爱人的生命呢？我们是否因为作为主的门徒所曾经付过的代价很大，而让我们胆怯不愿意舍下呢？当我们这样子跟随不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主呼召我们做门徒的大使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变呢？为什么啊？当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爱是这样的浅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就想说国语堂事实上想都没有想到哈，99年开始成立，现在已经第14年了。14年刚好也差不多是我从神学院毕业，我是98年从神学院毕业，所以我们就从国语堂这14年来的恩典呢，来思考主的大使命，然后我们也思考我们是否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意向，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我们会待会我们会去回顾我们的整个堂会，也去展望我们的整个堂会，也去思考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在深入往下看之前呢，啊，我们要回到刚刚跟那个鱼相关的那个简短的两个字，就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请问得鱼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请那个两位帮我打一下下一章。在当时的时代的背景里面呢，那个捕鱼哈，不大像我们现在就是用线去钓。它的捕鱼方式主要是这两种哈，一个就是团体用网去网上来，另外一个是单独一个人也是用撒网去撒把鱼捞上来。那你看上方的这个图哈，你只看到差不多十个人在拉两边的网哈，然后拉上来， 然后你看另外一面的图，这是1938年啊，在埃及的时候呢，啊，他们渔夫呢怎么样捕鱼，他也是从就这只看到一边哈，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差不多有六个人哈，那他那个网呢大概是几百尺两三百尺的那种大的网，然后就是两边这样要好像拔河一样这样把它拉上来，这是指集体的这个撒网。然后这个下面呢就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是要这样子撒网出去然后再收回来。那这种用渔网去网鱼，然后耶稣讲说得人如得鱼有什么相关呢？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呢啊，就列出了有从这个网这个得鱼网这个字呢讲出了四个现象，捕鱼的四个现象，然后我加了一点变成五个点哈。第一个，这个用网去网那个鱼呢，它的困难度，它是非常的辛劳无比，绝对不是很容易就把鱼钓上来。第二个呢，它的对象，它要网什么鱼呢？他需要了解这个广大的这个渔场在哪里，要了解鱼群的这个分布，然后呢他想钓什么鱼呢，他要用什么样的网，然后要用什么样的网钓的技术，其实都不是很简单的啊。譬如说啊，我们刚讲比较远一点的，就是事实上跟这个背景不同的，就是深海钓鱼。深海钓鱼它是船长用雷达去找那个鱼哦，那所以就在乎船长怎么使用雷达去侦测那个鱼的技术。那在这里网鱼呢也是需要去了解说，那我用什么样的网，我要网什么样的鱼。第三个，第一个是困难度，第二个是对象，第三个呢工作的伦理。当你是一群人去网鱼的时候呢，你这一群人要十分的合一，团队的合作，然后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你需要十分的专心。第四个，尾声的程度，因为有很多时候去网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几乎一无所获，那你是否坚忍到底，不计成果，永不放弃。第五个是讲到它的结果，当我们网到鱼的时候，刚刚老李说鱼好吃，你抓到好的鱼好吃，所以鱼是有一定的价值。那当然耶稣讲说我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呢，人比鱼更有价值。但是呢在网鱼的时候呢，同时产生一个反面的一个例证，这些鱼被捕上来之后就被煮了被杀了就过去了。但是在马太福音13章呢，事实上有一个天国的比喻，就是这个网网起来之后呢，这个有的人就整被拯救，脱离永远的沉沦。所以简单的这得鱼这两个字呢啊，这个圣经的学者讲到这四个点，然后我加上一个点，所以得鱼这两个字我们可以考虑到它的困难度、它的对象、它的工作伦理、它的尾声的程度还有它的结果。然后我们再过来呢，我们就用得鱼的这个两个字呢，从这五个观点来看神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过去14年来神带领的一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第一个我们来看困难度啊，我上礼拜到那个黄传道到这里来讲道，然后我刚好有机会到牛顿堂去讲道。那我坐在下面的时候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哎呀，因为我第一个牧养的教会呢，那个环境呢就很像现在牛顿的国语堂所处的环境啊。我们现在是放在牛顿的这个副堂哦，很宽大的一个房间，然后啊，我们大概现在是40几个人，大概可能摆了差不多60-70条的椅子。然后我记得2002年5月份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国语堂是在昆士中学的啊，这个后面的101那次，就是我们现在吃点心的地方。 那个环境跟今天的牛顿堂国语堂的环境是很类似的。每一个教会的成长都是很辛苦的。通常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十四年的国语堂的恩典呢，事实上不是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在动员而已，事实上这是整个教会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传福音的结果。一点一滴，我们说一条鱼呢，可能要用一个渔网去捕。台湾有一句俗话叫一根草一点露水啊，我后来发现陕西有一句话，我想这样讲对不对，他说一只羊呢一块草，我们有陕西人嘛，希望不要讲错。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呢，一个灵魂是弟兄姐妹的一个祷告一个跟进，然后最后他是神的恩典。每一个堂会的建立都是弟兄姐妹跟牧长跟主一起度过困难，一起耕耘的筚路蓝缕，也是神很深深怜悯的一个恩典。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提过几次，我刚来的第一年呢，我就看到是谭雅各牧师，就是我们的创立教会的牧师，他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出传道我跟另外旁边附近救恩堂的 黄牧师呢，每个礼拜为你祷告。现在谭牧师已经被主接走了，但是呢我都仍然记得清楚，神是借着祷告在建立这个堂会。然后在这十四年的过程，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国语堂里面有很多成长的艰难，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艰难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艰难通常分成两种，一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所影响而造出来的一个艰难，就是我们的罪呢有时候跟神的呼召相反的，那以至于呢我们就像彼得一样，那神呼召彼得当耶稣跟彼得讲说我要去上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然后彼得讲说万万不可，然后后来呢你就看到耶稣真的钉十字架之后呢，彼得就陷入一个很深的沮丧，甚至于包括耶稣复活之后呢，耶稣还要费很大的劲把彼得重新拉回到主的面前。彼得的生命过程就是我们堂会成长的过程，当我们每一次重新去面对主的呼召的时候，生命的动力就恢复了。所以当我们走过这十四年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有什么样的实际的行动可以来我们面对主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当求主让我们学习委身服侍在一个主的教会，然后让主的呼召跟怜悯不断的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耐力强壮的一个门徒。这是从困难度，从得人如得鱼的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对象，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要得鱼的时候呢，你要了解鱼群的这个动态，你要用什么样的渔网，用什么样的技术。那讲到得人的时候呢，就看见我们要对我们所面对的弟兄姐妹，面对的慕道友，我们要有深入的一个了解。在过去的岁月里面呢，有一次这个乌斯德的徐牧师他就在讲说，因为四五十岁年龄层的人六七十岁人经历的困难苦难稍微比较多，所以通常讲苦难讲理性呢比较容易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后来徐志秋牧师就跟他讲说，但是越来越年轻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们经历苦难呢就少很多，他们反而更受影响的是感性，甚至是音乐见证。然后年轻人从单向的一个讲道呢，他比较喜欢互动的一个动态的这个关怀。所以我们就发现过去十几年呢 教会也在学习摸索，除了最基本的个人布道以外呢，那我们布道会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的营会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如何改变我们带领人归主的那个方式，好让主的怜悯可以临到这些迷失的群羊，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的回顾。那在对象的展望是什么呢？我们在服侍不同对象的时候呢，特别过去14年呢，在我们的堂会里面有我们有不同年龄层的服侍，我估计算了一下，我们对家庭的事工大概有九年的服侍，就是指保罗团契；年长的事工大概指摩西团契，我们大概有7年到8年。学生事工呢，大概学生事工事实上是开了9年，但是同工们比较深入的了解，大概是6年。那在每一个不同事工里面呢，我们都需要回到神面前，回到哪里呢？那个做门徒的动力在哪里呢？就是在乎神的怜悯。当我们面对不同对象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传福音有很多时候很困难，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先被神怜悯，然后用真实深入的恩典去怜悯别人的话，很多时候福音就进不去。我看观察到很多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过程呢，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传福音过程他碰到很多的困难，而在这个困难里面，还有带领人做门徒的过程里面，他碰到很多困难之后呢，他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说，那我有哪些地方需要突破，哪些地方需要改变。那通常呢，那个很多时候神就彰显出来说，我们跟神的这个做门徒的生命有一段的距离。通常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服事里面呢，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一个舍命的爱，才能够更真实的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把这个福音活出来。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生产之难。当我们不断的被神的这个生命来改变之后，我们才可能用一个真实的门徒去带领一个另外一个真实的门徒。所以对这个对象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呢，我们可以来做这样一个祷告。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因为这个整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当我们在服侍不同对象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智慧有限，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分别诸灵的恩赐，就能够看清楚一般的慕道友他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带领他。另外一个就是求主给我们安慰人的一个恩赐，让我们从主赐给我们的安慰然后去安慰人。我们讲到困难，讲到对象，接着我们来看说工作伦理，事实上应用在这个服事里面就是服事的态度。我们刚刚看到这一幅图画，一方面是有个人的撒网，就像个人的布道；一方面是有集体的撒网，就像团队的服事一样。我们在特别是过去几年内呢，我们请了一些弟兄姐妹特别专心的来带刚刚要求要受洗的弟兄姐妹的慕道友。那后来我们就慢慢发现呢，其实现代人最有效的其中一个方式之一是一对一带领他来认识主。然后后来在做主门徒的时候呢，我们也慢慢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现代人的这个生命的需要呢，是需要用一对一的方式。除了一对一以外呢，我们也需要不同的，在不同的团契里面呢，让我们的生命做有所的调整。在上个礼拜我去牛顿国语堂的时候呢，那个牛顿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很可爱，他看到我过去，然后我也请我们中间刚读经的国贤一起过去，然后那边弟兄姐妹就提出两个要求哈，他说：“哎呀，我们每个月来一次联合崇拜好不好？”我说：“哦，这个不太好吧，因为我说 你们牛顿堂的弟兄姐妹过来，你们有车子还比较容易过来，然后我要把整个国语堂的弟兄姐妹移到牛顿堂去做个联合崇拜，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通常我们搭车安排个50个人坐车过去，我们就快昏倒了。那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个热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姐妹就是说，哎，我们那个保罗团契跟那个牛顿的国语团契一个月合一次怎么样？我说这个也恐怕不太好，这样合久了之后，两个团契它的特色可能就不见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另外的时间一起来服侍。我想我们真的是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牛顿的国语堂祷告，因为真的看见他们是一群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合一的时候呢，神的功又在坐在我们里面。过去两年呢，我们慢慢在尝试摩西团契有一个改型，我们就是邀请，事实上我们整个堂会有5个团契，然后我们就尝试邀请5个团契，包括原来摩西团契的同工成员呢，弟兄姐妹，我们把所有的同工都合在一起。然后呢，让摩西团契成为一个混灵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服事。在上个月摩西团契在运行的时候，我后来算了一下，我们一共有29个同工在一起服事。那这让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当我跟在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北美认识的一些不同教会弟兄姐妹讲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他们很多教会这时候很少尝试混合不同年龄的一个服事，他觉得那个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们相信有一定的困难度，但是我真的是要赞美主，我们真的看见当弟兄姐妹不同年龄层彼此和睦，然后愿意合起来一起去服事主的时候呢，事实上就像这个图上的这个撒网一样，合起来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回顾。那我们的展望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能够合一呢，其实这个动力呢也在主的呼召。以弗所书第一章主要讲的就是主呢他呼召合一，特别在第一章第十节讲到万有将来都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当神这样讲呼召的时候呢，他不仅是呼召我们要合一，甚至有更深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感动，就是神事实上是预定愿意顺服主的弟兄姐妹呢将来一定要合一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往合一的过程，我们自己会经历有时候不合一的现象。在不合一中，神就带领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更新，好让主的怜悯深入改变我们那个不能体贴圣灵的心。在最近上福音班的时候，我就更深的感受到，特别是以弗所书这整卷书讲的4个合一，就是我们与主合一，家庭与主合一，教会与主合一，万有与主合一。那在应用在我们未来的这个展望，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在计划明年办一个音乐布道会，是泥土音乐，盛小梅姐妹会来做音乐的分享。那在明年4月之前呢，这大概还有5-6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这一次就在为这个祷告。祷告什么呢？我们希望不是只有我们教会自己来办。那我们要找什么样的教会跟我们一起合办呢？我们在祷告里面就看见，我们要找一个就是他正在成长中的教会，他成长的比较辛苦，或是刚刚萌芽的新的国语的会众，我们来跟他合作。因为如果看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刚刚讲过那个合一是神所呼召神所预定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找一些正在开始发展的这个国语的堂会。好，那我不讲那么多，但是就是说你都知道我们现在神在这个我们的波士顿附近的这个地方呢兴起了不同的教会，都是国语的事工。那我们如果能够跟他很紧密的合一，而不是很了解，然后有时候状况不知道怎么互相联络。在过去10年呢，其实我们跟这个 Lexington 教会有很多联合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就好像大家联合起来，像一个大的渔网一样， 啊，如果某某人从这边到那边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彼此互相啊通信，然后让弟兄姐妹不会被迷失掉。那现在呢，我们想更做深一步，就是当一些小的教会正在萌芽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一起同心合意，然后鼓励他们，然后让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成长。他们的成长就是我们的成长，这是我们的展望。但是我们实际的行动可能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学习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合意，是我们听不下别人的意见。那我们自己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倾听的，不仅倾听神的声音，也倾听弟兄姐妹彼此的建议，让主的合一的国度的呼召呢，还有主的忍耐呢，能够坐在我们的身上。德语有它的困难，有它的对象，有它的工作的伦理，就是服事的态度。第四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尾声的程度。捕鱼的时候，有时候捕到一条鱼都捕不到，你也不放弃的，你下次还是去捕。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不管教会大小呢，其实都是应该这个态度。教会会大会小，说实在话，一方面有我们的责任，一方面呢，说实在话，最主要是神的恩典的怜悯。所以将来我们都是主的渔夫，但是我们将来我们跟神交账的时候，神主要不看我们的渔获量，因为真正的渔获量实际上是他做的，是我们的中心，这是我们的回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来到这个教会是第几个教会，我就算了一下，这应该是我的第七个教会。我第一个教会就是在 Lexington 教会受洗的，然后跑到 San Jose 基督之家第四家、第五家，然后中间我去了一个小教会，然后后来我到洛杉矶洛福的教会，然后后来到这个南湾台福的教会，然后到了这里我已经是第七个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可能经历也很多不同的教会，你在每一个不同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去展望一件事情，那我神摆我在那个教会，那神的意思是什么？你会发现呢，神的呼召呢，就是呼召我们忠心到底。如果没有神的命令呢，我们就不离开那个服事的岗位。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呼求主的名的时候，神必怜悯我们软弱，改变我们。其实每一次重新，不管是站在讲台，或是站在任何服事的角度，我想弟兄姐妹，你也有经历这个过程。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罪孽挡住了我们，我们的软弱挡住了我们。那我们怎么重新回到主的面前，继续往前走呢？其实每一次的都是回到神的怜悯的恩典里面。今天我们站在神面前，是站在神的恩典里面重新再来。不是我们拣选的主，而是主的怜悯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能力，而是主的权柄胜过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是，我们求主让恩典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认识一切都是神所领受的，没有一个值得自夸，只能夸自己的软弱，是见证基督的刚强。最后一个得鱼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鱼本身代表人是真的是很宝贵的灵魂，同时另外一个反面例子就是得人的时候呢，把人从永远灭亡的这个沉沦里面把它拉拔上来。我们的回顾是，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讲了一段，就是铁萨罗尼迦前书讲到说，那在主里论到那主里睡的人，我们不可以忧伤变成没有指望的人。我刚来的第一年，原来我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家很爱主的这个西宁姐妹，这个不久之前被主接走了。我虽然没有讲到她的名字，但是一提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一提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看见大概会众五六十个人的会众里面，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哭得很厉害。我们就看见神借着弟兄姐妹纪念在主里面已经先睡的人，我们将要在主里面永远相会。在我们中间的粤语堂 陈牧师都讲他大概有办了上百个追思礼拜，我们有几百个上百个在主里面宣睡的人，过去十年我们估计最少靠近十个就是被主先接走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灵魂在神里面都是永远的神的形象，但是在面对这个得人如得鱼的过程呢，我们也求主警醒我们，不要让我们陷入今生的骄傲，眼目肉体的情欲，那我们用温柔的心挽回人，又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个是回顾，面对得人如得鱼的这个展望是什么？我们的动力仍然是主呼召我们从神的永远的旨意往现在看，所以我们有盼望喜乐的一个来源。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有一天都要过去，所有的服事恩赐都要过去，然后被完全无限的完全的主所取代。所以我们求主呢带领我们深思主不断再来的这个讯息，预备我们与主合一，预备我们的灯油迎接主的再来。今天上午我们在读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我发现诗篇九十篇对这整个做门徒的动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诗篇九十篇这样讲：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岁月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强壮到八十，所矜持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按着我们受苦的年日，遭患难的年月，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愿主的荣美归于我们，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接着啊，我们会有用预备圣餐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用这个圣餐整个信息整个仪式来回应主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读你的话语真的是很多时候真的是无地自容，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这是何等的叫人惊讶的事情。那主，你按着你丰盛的怜悯竟然拯救我们这个完全不配的人。主啊，我们越经历你就越感受到保罗所感受的，我们在罪人中乃是蒙恩的罪魁。若不是你丰盛的怜悯，我们就在你的震怒之中消失了。主啊，我们今天靠着你丰盛怜悯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求主施恩怜悯，好叫我们重新因着你的呼召，因着你怜悯来到你的宝座面前。谢谢主的怜悯，奉主的圣名求，阿们。